们今天晚上要从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这里这是一段保罗在谈到荣耀教会的基督化伦理实践，一个荣耀的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让教会里面的生活成为基督化的实践，这是在教会当中除了真理的部分以外，我们一个在教会当中生活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把它基督化在伦理里面来实践。那么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保罗其实在谈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信仰伦理的重建信仰伦理的重建信仰有信仰的伦理怎么来重建第二个部分是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第四节这个是家庭伦理的守则家庭有伦理而这个守则是什么那么第三个部分是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有谈到三件一个是信仰伦理一个是家庭伦理一个是社会生活大概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三件事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信仰伦理的重建从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这边保罗有谈到信仰伦理应该要怎么重建首先保罗就谈到要重建信仰的伦理应该要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那怎么才能够凭爱心行事呢为什么要凭爱心行事呢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一开始保罗就谈到我们要效法神效法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要凭爱心行事然后要守圣徒的体统要说感谢的话大概效法神保罗有谈到这四个重点要像儿女一样学习当父亲的然后要凭爱心行事就好像基督献上自己并且要守圣徒的体统不提淫乱污秽贪婪的事要说感谢的话不说淫词妄语还有戏话这些都不相宜所以凭爱心行事我们必须要有原则啦不是说你的爱心我的爱心还有他的爱心这些是人所认定的我们所谈的爱心是要效法神的效法神而不是以人为本我们乃是要以神为本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强调我们要效法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个爱心呢是要在内心当中发出的不是只凭外在的那一些现象外在的现象当然需要但是内心当中的追求更不可少所以只要一个人能够跟基督一样献上自己只要一个人能够守住圣徒的体统只要这个人能够从内心当中说出感谢的话那么他在内心当中就是效法神的他在外显的行为上必定是有爱心的那外显的行为上有爱心不代表他内心就有这些啦这是不相同的所以一个人要付出爱心 要先从内心当中开始，啊，内心的重建，啊，才能够显露出外显的这些行为，而不是从外显的行为来让人看出你内在的那种重建啊，这是啊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啊。那要平淡心行事，第二个部分就是不与悖逆者同伙啊，在消极上，我们不要与悖逆的人同伙啊。第五节到第七节啊，这边有谈到悖逆之子啊，包括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啊，这叫悖逆之子啊。这个我们要不要与这些人同伙啊？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边就讲到哦，不要跟这些人同伙了。同伙就是说不要跟他一样哦。我们一个要在基督化伦理里面，我们要避免这些事。第一个是淫乱。在过去哈，淫乱都是指男女之间的不圣洁了，但是在现今呢，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不圣洁，也包括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啊，尤其是现在的啊这个社会当中哈，啊，连政府单位哈都已经要立法通过，哦，男的可以跟男的结婚，女的可以跟女的结婚。哦，这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淫乱哦，已经不仅仅是指着男女当中的不圣洁，哦，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啊，这个也是不圣洁，啊，这是时代性的产物啦哦。那所以哦，以前的时代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要出去了，我们问他说你要跟谁去，他会跟你讲说放心啦，我跟我的男同学出去了，哦，那我们就放心了。但你现在问他说你要跟谁出去，他说我要跟男的出去，男同学出去，你也烦恼了，糟糕了，我的孩子有没有同性恋了，怎么老是跟男的出去啊，哦，这时代性的不一样，哦，时代性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淫乱，哦，已经变成是一个没有性别的一种区隔了，哦，已经没有性别的区隔。以前是异性才会有淫乱的事，现在呢，同性啊更多淫乱的事，哦，更多淫乱。那我们教会没有吗？我们教会有啊，有啊，哦，我当传道以来哈，我碰过几个，啊，那这几个哈，他们都有同性恋的倾向哈，啊，那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呐，啊，有的人呐，啊，有些人好像很多了，有的人哦，他有结婚，结婚是男女结婚嘛，在教会里面嘛。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他有同性倾向，所以两个人就闹得啊要离婚，非离婚不可。哦，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态严重啊，所以我就用一个早上的时间，大概四个小时，来跟他谈。但是我的结论是没有用，啊，谈到最后，他跟我讲，他说传道，如果因为这样犯罪下地狱，我也甘愿。哦，你看这么可怕呢？如果因为这样下地狱，我也甘愿。他宁愿下地狱了，因为他很痛苦了，非常痛苦哦。那所以后来，可想而知了，后来两个人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所以同性的问题哦，以现在目前的环境来看，他一定会越来越猖狂。啊，现在世界各国有很多国家，尤其是基督教国家，哦，基督教国家哦，哦，大部分的国家都认同，因为这是人权，哦，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认同，啊，那台湾呢？台湾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台湾好的事情不走在前面，坏的事情都走在人家的前面，所以我们也急着要立法通过了，哦。那原本是在去年的十月要恶毒嘛，后来被基督教团体 就是有一些抗争活动嘛，后来要延嘛，延到现在都还没有二读嘛，啊，可能最近啊要公听会嘛，啊，这，但是我在想啊，这是挡不住的风潮啦，挡不住的风潮，啊，这个是非常淫乱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东西哈，啊，其实在信仰的伦理里面哈，啊，我们是会面对冲击的，而且是会很大的。哦，将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因为在教会里面讲的跟在学校里面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内心当中会挣扎，然后他们会站在自己所想要的那一方，就是情欲的那一方，那你要去引导他，那就很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这样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为什么少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少数的人认为说不可以呢？啊，所以圣经不是有讲吗？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哈，面对这个大环境，可能很难去理解，也很难去接受。所以淫乱的事情是会越来越可怕。过去的淫乱是男女之间的不圣洁，现在的淫乱是除了男女之间不圣洁以外，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不圣洁，那也是在所难免。因为连政府单位都要立法通过，重视人权到这种地步，我想这个就很难去避免啊。那第二个是污秽的，啊，污秽是道德行为的不检点呐，啊，道德行为的不检点，行为上的不圣洁啦，啊。道德行为的不检点，哦，我们现在的道德观跟20年前、30年前的道德观已经是不一样了，哦，不一样，啊，那大家对这个道德标准的这一种持守度，哦，也越来越松，越来越随便，因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的一种观念，哦，所以污秽的事情，哦，绝对是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但圣经的道理是永远不会变的啦，哦，永远不会变的。啊，我从20几年前当传道到现在，哦，以前讲道不会避这个避那个，有什么道理就讲什么道理啦。那现在呢？现在要讲这个道理都要想一想，这样一篇道理讲下去的话，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会被这一支刀砍伤，所以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嘛，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现在讲到都会去想一想，哇，这个会不会太闲呐，啊？会不会把三分之一挡在门外啊？哦，那种考量就会从内心当中会有一些挣扎。但有些时候圣灵感动不讲也不行啊，哦，就讲了，哦，但是讲了之后都会觉得啊，这样。在这个时代里面，哦，我们所要面对的课题很多啦，那我们的信徒很辛苦，哦，他要面对的问题很大，他要面对的事情很多，哦，然后他有可能会因为他一时的软弱，或者是说他对道理不完全的清楚，在这一个，哦，混乱的时代当中，哦，那我们应该是要用一盏明灯来照亮他，让他往这一盏灯来走，而不是说我用这一盏灯好像很热要把你烧死，哦，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污秽的事情绝对会随着时代越来越嚣张，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贪心啊，哦，贪心是物质上对物质的崇拜了，简单来讲就是对物质的崇拜，哦，我们对物质的东西，哦，都会不满足啦，哦，都会以物质为你所要的条件，这叫做贪心啦，哦，其实我们想一想，哦，过去的世代，不要说过去的世代了，30年前、40年前我们刚出来社会上服务的时候，一个月大概10000多块已经不得了了，10000多块有时候还几千块嘛，哦，我们可不可以生活？可以啊，还养了4、5、6个小孩啊，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哦，赚个4、5万块，养一个小孩都觉得好辛苦哦。 是不是？我们觉得说，因为物价上涨了嘛，物价上涨了吗？真的吗？啊，你去看一看，四十年前你要买一部机车，四十年前你要买一部电视，买一部电冰箱，你没有五个月、六个月的薪水，你买得起吗？买不起的。我们家第一台电视哦，哦，是我们那个村庄里面的第一台电视啦，而且是黑白的。哦，一台电视，黑白电视啊，几万块啊，那时候的薪水才几千块啊，十倍，一部电视那么贵。哦，所以大概你要上班要几个月，甚至于要整年啦，才能够买这一部电视啦。啊，机车呢也是啦，要几年几个月才有办法买一部机车啦。但是我们现在薪水呢，你一个月薪水就可以买好几部电视啦，对不对？一个月薪水就可以买一部机车啦。所以物价会比较贵吗？看什么东西啦。哦，那当然我们的房屋会比较贵啦，教育会比较贵是啦。但是其实哦，很多东西都是啊，在物质上哦，我们对物质太过依靠，哦，所以常常会有这一种现象出来。贪心呢，就从这个当中就偷偷的侵占了你的心呐，啊，侵占你的心哦。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去花费的，但是我们都花费在其上。好，有一次哦，我跟我的儿子讲，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电话费用哦，是我生活费的五分之一呢？他说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哦，我们有五支电话，加上家里的电话有六支，哦，那加起来大概要四千块吧，四千块呢，不得了，哦，你看电话费而已啊，其他不算，买电话、手机不用算吧？不是不用算了，还不要算了，你每个月的电话费都要四千块啊，六只手四千块，这是都多花出去的了，啊，以前爸爸那在你们那个年代哦，没有手机，所以这一笔钱就不用花，对不对？这一笔钱不用花，就大概可以生活上已经生活一半。啊，家里的生活开支已经可以支出一半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啊，物质的东西好像大家有我也要有，啊，那是一种物质的崇拜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回去把手机通通卖掉了，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物质界上哦的一种考验，我们怎么去让这些东西不要侵占我们的生活太多，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因为在物质的范围里面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重建，因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啦，大家都是以物质为主啦，物质为主，所以很难去避免这些东西，那到后来就是越来越贪嘛，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那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这三件事情在愤怒来到的时候都与基督的国无份，与神的国无份。基督的国就是指着教会了，神的国就是指着将来的得救永生了。哦，这两个就无份了。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一个部分呢，当凭爱心行事。那第二个部分，信仰伦理的重建，第二个部分叫当向光明的子女。好，我们要成为光明的子女。好，我们请看那个五章的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哦，我们要成为光明的子女。过去怎么样？那是过去。保罗说，过去你们是这个暗昧的。暗昧的就是代表邪恶，代表撒旦，就是怕光的了，光一照呢，就把他的污秽显露出来了，那撒旦就代表黑暗，邪恶就代表黑暗，所以暗昧就是在黑暗中行事的事情，叫暗昧。那现在呢，现在是光明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那光明呢，要结出果子，光明的果子呢，就是一切的良善，一切的公义， 一切的诚实、良善、公义跟诚实。什么是良善？良善就是正直纯良，也就是犹太人用良善来形容一个人的好品格。人家如果说你这个人很良善那你做人就成功了，因为你是一个正直又纯良的人心中没有诡诈你是一个正直人也就是说我们要结出光明的果子，第一个就是要让自己成为良善的，第二个要公义公义就好像拿蛋液一样主耶稣对拿蛋液说他说你是没有诡诈的你是没有诡诈的所以公义的人心中是没有诡诈的诡诈就是魔鬼的作为啦魔鬼用诡诈欺骗了亚当跟夏娃嘛所以我们要行公义就好像拿单列一样心中没有诡诈，他是正直的，心中没有诡诈第三个诚实，诚实的用意就是真理啦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当以真理为依据，用真诚来待人这个诚实不是自以为的啦，而是要以真理为依据的这个是光明所结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那第十节到十二节就讲到要查验主所喜悦的事了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要查验要去理解，要去追求神所喜悦的事是什么我们要努力的来达到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光明的子女第三个信仰伦理的重建呢，也保罗说我们要醒过来要醒过来，要被基督的光照被基督的光照。我们看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来，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基督用什么来光照人？基督用他的真道。因为耶稣说我就真道路真理生命嘛所以这边讲说凡事受了责备我们听道理如果你觉得是一种责备那你要感谢神了，因为你被光照了如果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道理扎心，好像在听演讲一样听听就算了，那你就没有被光照了没有被光照你看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起来做见证，那你看彼得所讲的这些道理很粗浅的，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救主，然后引用旧约圣经三处来证明圣灵的降临是有圣经的根据，这都很平常的道理啦，没有什么特殊嘛但是你看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人听见彼得做这些见证，只是见证说圣灵要降临，在旧约圣经早就预言了，就这样而已那他们听了之后就觉得什么扎心啊，这个扎心就是等于受了责备一样怎么会这样子呢，哇心很痛，被针扎到一样，然后他们就讲我们该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道理里面没有那一种扎心的感觉就好像说我们到外面去听一场演讲因为他口才很好嘛，会去演讲的人都口才很好，都学有专精嘛，他都能够把这些要讲的事情都包装好了然后呢讲的让你觉得口才很好头头是道，但是那一种听了就过去的那种感觉如果我们听到了也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被光显明出来。那怎么被光显明出来？就是要圣灵嘛，要圣灵来带领嘛。 所以我们听道也好，读经也好，祷告非常重要。彼得做见证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有没有做过见证？有，但是果效不大，甚至于没有果效。受圣灵之后，彼得一样做这个见证，耶稣是基督，但是果效非常大，因为圣灵光照他了。所以我们要信仰上要重建，这个光照很重要，真理才能够像光一样把我们显明出来。圣灵呢，让真理的力量强大啊，因为我们领受圣灵就是领受力量，那这个光啊就照亮我们啊，让我们能够醒过来。当人醒过来的时候，信仰伦理的重建就有希望了。好，除了这个以外，15节到21节啊，保罗在这边有谈到几件属灵信仰的劝勉啊。第一个是要像智慧人啊，什么是智慧人呢？15节说要谨慎行事，16节说要爱惜光阴，这两件事情来表明你是一个智慧人。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冲动里面来做。你看那个彼得彼得为什么常常被主耶稣责备？他做的事情，如果用外面的角度来看，他做的事情没有错啊。他拉住耶稣，不要让耶稣在耶路撒冷去受害，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嘛。他拍着胸脯说：“别人会不认你，我彼得绝对不会认你。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错嘛。他要表明自己是一个爱主的人嘛，有信心的人嘛，也没有错，也没有什么错啊。然后呢，主耶稣要被抓的时候。”他不是刀子拔起来把那个大祭司的大仆人砍了一刀吗？砍掉耳朵吗？他是要替主耶稣来做事情嘛，有什么错？用人的角度来看也还好吧。他替耶稣打抱不平有什么错？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错嘛。但是问题是在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这样做是一个没有智慧的表现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凭血气行事的，谨慎行事就是要把你的血气从处理事情的这一件事这个动作里面来解除了。所以一个智慧人，他绝对不会在怒气的时候，在恨愤不平的时候来解决你要解决的事情，因为你所处理的全部都是凭血气而行的，好像彼得一样，抓住耶稣。不让耶稣到耶路撒冷，砍掉祭司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拍着胸脯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一种行径啊，因为他没有谨慎行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当智慧人。我们看见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所看见的这一件事情来发怒，因为。这样不够谨慎。你所看的是真的，你所看的内容，但是不一定是事实啦。了解意思吗？你所看的是你所看的内容没错，但是不一定是事实。这个我们应该会理解。所以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再重新看一遍，那你可能会。还好我有重新再看一遍，不然的话可能会因为我凭血气行事而更造成不一样的伤害，这个是谨慎行事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爱惜光阴，爱惜光阴，什么东西都可以再买回来，只有光阴，时间你买不回来，你用再多的钱，用再多的精力，你都没有办法把失去的那一个小时，重新再买回来了，不可能了。如果可以买时间的话，有钱人就不会死了啦，对不对？我把时间买回来嘛，我再买10年，我再买20年，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天底下里面最公平的是什么？死啊！当国王会不会死？会。当乞丐也会死啊。 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讲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这是人一定会面对的一件事情。那活跟死就是光阴的两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那这叫做爱惜光阴。那什么事是最应该做的？什么事是我们一个有信仰的人、有盼望的人最应该要做的？就是传福音嘛，就是传福音啊，这是我们爱惜光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爱惜光阴其实它后面是谈到我们怎么样把这一个盼望透过我们来传达出去。第二个，不要做糊涂人。这个糊涂人就指着不明白神旨意的人了。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做糊涂人呢？保罗说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在哪里？主的旨意在圣经当中。所以那个何西阿书那边就讲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的民啊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现在是活在平安的日子了，所以我们不会觉得道理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平安的日子。但当有一天平安的日子逐渐消失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圣经的真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辨别到底这样是对的还是那样是对的，到底我要这样做还是我要那样做，我们就不知所措了，因为我们没有真理的立场跟真理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主的旨意啦，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会做糊涂人，自己做了不该做的还不知道，那就真的是糊涂人。第二个，不醉酒放荡。醉酒跟酒醉不一样，酒醉就是喝了酒被酒精给麻痹了叫酒醉。那醉酒呢？醉酒不一定喝酒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就说你被某一件事情控制住了啦。有些人会喝酒但是不会喝醉，但是他一定要每天喝，不喝会受不了，那叫做醉酒，已经被酒怎么样控制住了啦。有一次我讲这个下来之后，有一个青年就问我一个问题，我说传道你喝茶吗？我说大家都喝茶，我以为是白开水啦，我喝茶口渴就喝茶，不是啦，喝那个茶叶的茶啦。我说我喝啊，那你不喝可不可以？我说不喝可以啊。哦，那还好。他本来是想说如果你不喝不可以的话，那你以后都不能喝茶，对，因为你已经变成是被茶控制住了嘛。喝咖啡也是啊，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不要成为这件事情的奴才啦，被他拉着走，这叫醉酒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比如说这个花小钱嘛，但是你已经不知不觉当中没有他不可以了，你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你已经被他牵连了。好像吸毒一样，吸毒你不吸会难过啊，一定要吸嘛。你如果喝茶喝到后来你不喝不行，没有精神，那这样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个是醉酒。醉酒的话就会放荡，因为你已经被这个东西 被抓住了，那就是糊涂了。第三个，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常常祷告了，常常祷告，透过圣灵的帮助，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就不被酒 不醉酒不放荡。那第三个呢，应该要赞美感谢主。保罗讲到我们要赞美感谢主，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口唱心和来赞美主。 诗章、颂词、灵歌，我们要常常用这些啊来赞美主、赞美神啊。第四个，不做糊涂人呢，就是要凡事感谢啊，感谢神啊，凡事感谢神啊。再来第五个啊，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要过敬虔的生活啊，过敬虔的生活。要敬畏基督，要有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啊！这些都是保罗后面谈到的几个啊，应该要去追求的了啊。第一个是要当智慧人，第二个不要做糊涂人，第三个要赞美感谢主啊！这个是啊，保罗在啊信仰伦理重建的里面又提到的几个重点哈。好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家庭伦理的守则。家庭伦理包括夫妇之道，还有父子之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谈到这两个了，一个是夫妇之道。那夫妇之道的道理，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一段圣经。好，那这段圣经它是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好，简单的来讲，一个当丈夫的要像基督一样做一个头，好，来带领妻子，来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身舍命。那当妻子的呢，就要跟教会一样，成为这个丈夫的身体，好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来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一个是当头，为了爱自己的太太愿意舍己；一个是当身体，愿意为自己的丈夫来顺从。如果能够这样做，那夫妻的关系就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好，那这个道理我想我们都懂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拿这些道理来要求对方啊，常常拿这些道理要求对方。这个是懂道理的人常常会以这些道理来不是要求自己，要求对方。比如说我们知道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嘛，所以当丈夫看到妻子好像有一些不太完美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道理，做什么妻子，妻子不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吗？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啊，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比较大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也是这样嘛，这个是事实的话嘛。每一个结过婚的夫妻都知道，绝对没有那一种结婚以后不会吵架的。绝对没有了，最好就是斗斗嘴了，吵吵架了，冷冷战了，应该都会有了，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啊，所以如果结婚典礼讲完之后，哇，讲得头头是道，有信徒来问就传道，你都没完结吼，你也讲无，讲白差，好也无诶，讲有，有变怎？有就是有嘛，一定会有嘛，那我们也曾经为了某一件事情不是吵架了，就是意见不一样嘛，然后整个晚上都在讲这件事情，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我敢百分之百的这样讲，我的太太一定讲输我啦，怎么可能讲赢我？讲赢我我就不用当传道啦，对不对？我并信给我一看，你做家务是安尼安尼安尼 哦，他一定是讲述我，至少我口才比他好多了嘛，对不对？哦，那圣经我也读得比他多一点点嘛，哦，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一定会没完没了啦，一定会没完没了。好，哦，这个是，哎，我们在夫妻生活里面，哦，必须要去认同的。夫妻的道理，哦，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对方。哦，如果一要求对方的话，一定会出问题啦。哦，一定会出问题。哦，但是讲明白不是要求对方。哦，但是我们心内心当中是要求对方的话，那一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解决方式，因为大家都要要求，我要求你，你也要求我嘛，啊，那大家对所要求的一定会不满足了，啊，那这样永远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应该是用这些道理来要求自己，我是当丈夫的，我有真的像基督一样爱我的太太，甚至于愿意为她牺牲生命。如果有，那怎么会有这些问题呢？怎么会有吵架的问题呢？怎么会有其他在家庭里面发生的问题？你都愿意为他死了，这些问题你难道不愿意为他来承担吗？你都愿意为他死了，他的软弱你不愿意为他承担吗？应该会吧。哦，那对姐妹来讲也是一样，你都愿意顺服他了，那他有什么缺点？难道你不愿意顺服他吗？啊，如果你愿意顺服的话，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这两方面如果都能够达到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追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婚姻的美满。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家庭伦理的守则。好，我有一次参加啊这个。长青团契，哦，那时候那一年我是34岁了，大概是将近20年前了，34岁。然后那个长青团契是，那个区的长青团契，哦，的契务者打电话给我说：“哎，传道，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讲课啊？”我说：“我34岁，怎么跟你们讲课啊？我是你们孙啊呢。”不要紧啊，你团队，你做团队，你团队的贡献更多啦，系啦，啊，因为啦，找无人啊，找你尔，哦，找不到人了嘛，哦，后来我想一想，好吧，哦，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以孙子的那一种角色，哦，来谈一谈这个，哦，老人的生活嘛，哦，好了，那我2个小时嘛，哦，啊，2个小时就讲完了，那12点要吃中餐，然后餐厅就在那个教会的。餐厅就在隔壁，他有一个楼梯下去，哦，然后很多老人家慢慢一个一个下去，啊，我在最后面，好，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老弟兄，原本是坐在弟兄这边嘛，然后他站起来呢，就走到姐妹那一边，好，然后就看到为什么他不往餐厅走，他往姐妹这边地方走呢？我就注意到他，然后他就走到另外一个姐妹旁边，就把那个。姐妹要把他牵上来，然后呢就牵着他的手慢慢走下去，那在教会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定是夫妻啦，没有夫妻的话谁敢去把他牵起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肯定这个 老弟兄一定是 这个老姐妹的先生，那时候我很肯定，但是我是很没有办法去把他连接在一起，是在教会里面这种动作很少看到了，哎呀，我这个觉得这个弟兄蛮有勇气的了，如果是我，我也可能做不到，哦，我他都做过，然后他带下去了，然后我就故意走在他后面，我要看他们要做什么，然后走，就走到那个餐厅的餐桌嘛。餐桌的时候，那个弟兄就拿那个圆椅子，然后把它拿出来，牵他的太太坐下去，然后他又拿一个椅子坐在他旁边。然后赶快就拿一个椅子坐在这个弟兄的旁边，我要跟他坐在一起，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在教会里面很特别，哦，然 然后开始吃饭的时候，我就问这个老弟兄，我说：“哎，老弟兄，你今年几岁了？”他说：“我今年84了。”啊，你太太呢？我太太今年80了。哇，一个80，一个80，身体还这么健康哦，还好了，感谢主啊！啊，我他说：“啊，你们结婚几年了？”哦，他就算，超过60年了。哦，那我心里在想说，我34岁，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60岁。啊，你们已经结婚60几年了，哇，真的不简单，哦。然后我心里在想说，哇，结婚60几年，我要问他几个问题了，我就问他说，啊，这位弟兄，这位老弟兄，啊，你们结婚60几年了，哦，有没有吵过架？哦，他被我这样问呢，他的眼睛睁得大大，一直看我，哦，他就问我说，啊，不，团队我问你啦，你跟恁团队人干嘛冤家？有没有吵过架？我说有啊。对啊，你们当传道道理那么懂，都吵架了，我们怎么可能不吵架？哦，是哦，哦，那我现在想说吵架，那吵架怎么能两个人感情这么好？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那你们吵架哦，哎，怎么办？你们吵架怎么办？然后那个老弟兄就讲，他说对啊，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有约法三章啦，啊，约法三章，啊，因为他那个老弟兄是在城市长大的，他的太太是在乡下长大的，啊，结婚呢，一个是在城市，一个乡下，观念一定不一样嘛，啊，所以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观念，一定会吵架，所以当我们结婚的第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这样讲，我说太太，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要生活在一起，一定会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一定会吵架，那没关系，吵架很正常，但吵架完了之后，如果自己觉得比较不对，那我们前面家里的前面有一个小公园，那你自己就到公园里面跑三圈，哦，跑三圈就好了，哦，那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很特别了，哦，那我又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啊，这个老弟兄，你们结婚60几年来，哦，你们两个人哪一个人跑得比较多了？哇，这个老弟兄呢眼睛更大，一直跟我瞪了。我说不是啦，我是好奇而已啦，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啦，哦，然后他就跟我讲，何传道，老师跟你讲啦，这60几年来都是我在跑啦。我心里在说，啊，你也有够假路呢，60几年结婚60几年都是你错。但是后来呢，我想一想，不是啦，绝对不是啦，啊，怎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他错？不是啦，啊，不是他错，为什么他去跑？因为他觉得跑完就没事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刚开始可能觉得说，啊，我可能比较没有理啦，我去跑一下吧。后来越跑越觉得说，哎，我为了爱我太太来跑，为了爱这个家庭，为了爱这些孩子，为了爱我的信仰，我去跑啦。跑到后来怎么样？跑到后来84岁跟80岁啦，这么恩爱嘛，有没有吵过架？有啦，哦，怎么可能没有呢？哦，所以这个老弟兄哦，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有智慧了哈，很有智慧。那我回去就把这件事情跟我太太讲，那我太太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跑？我说有机会我也跑啊，但我们家里面家前面没有公园啊，哦，不然以后买房就买在公园前面，我就去跑。好，那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了哈，哦，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哦，啊，愿意的话，就这个家庭环境、家庭观念就会改变啊，哦。如果我们用道理来要求别人，永远是没有结论的，但我们用这些道理来要求自己，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些道理的好处啊。那第二个是那个父子关系哈，父子关系其实很简单呐，啊，儿女啊要听从父母啊，在主里，那父母呢啊要不惹儿女的气了。什么叫不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用你的情绪来管教孩子，不要用你的情绪来管教孩子，这个很重要。 哦，我们当父母亲的都常常用情绪，哦，所以孩子会觉得说到底可不可以要看你的情绪，对不对？要看你的情绪，那就要惹儿女的气了，啊，这是父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一起默祷。